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卫。
小卫，我们上次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有关于耶稣降生直到他12岁的记载啊，翻来覆去的看了一番，那你回去反复思想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看见、新的心得啊？
啊，路加福音里面小孩生下来之后，我发现他们记得每一段故事好像都围绕着圣殿
记载的每一件事啊，你不能随便讲故事这两个字，你讲故事这两个字会被人家批斗的，
这有点杜撰的意思。
哎，故事就是假的，圣经不是故事，但圣诞不是节，这种做传道人在这些事情上一定要有讲究，牙齿要刷干净，要不然别人替你拔胡子，我跟你讲怎么说都是围绕着圣殿呢。
哎，因为他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那他们先按照规矩到这个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献给主。
那个我知道他是围绕着圣殿，可是你说路加福音所记的都是围绕着圣殿，那你就
说那后面还有这个西面的事情，亚拿的事情。
我知道啊，那个牧羊人这事情，你可以说他围绕着圣殿吗？
这个没有了。
我就说，就是你说你不能说围绕着圣殿啊，你应该讲说路加福音一切关乎基督降生的记载都有一个引向圣殿的方向。起先是在伯利恒的野地里，从伯利恒怎么样再引向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当然更有一个中心，就是引向圣殿嘛。所以你看看不是吗，到了他12岁的时候，又是上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一边听一边问，对吧？你这么一讲，你就有亮光了。
这个词，哎，到哪儿去？
你就是自己一只耳朵一定要听自己才讲的话。这个他们演奏音乐的人啊，不是像蒙哥那种三脚猫了。内行的学生他会问说，到底我在演奏的时候是冷耳朵还是热耳朵？这样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就是我是很客观的在听自己的演奏呢，还是我应该全神贯注跳进去？其实正确的答案是，神给你两只耳朵，一只是热耳朵，一只是冷耳朵。传道的人也是一样，一面在讲呢，一面还要听自己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我这个讲的话，这个用词遣字有没有问题？哎，不过你不用担心，你跟蒙哥继续做节目做下去，我们四福音不合编做完的时候，你恐怕这个牙齿刷的比较干净一点了啊。
恐怕我到时候已经完全不敢讲话了，
没牙了。你是看见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这段记载里边的方向，它的确是引到圣殿，引到耶路撒冷。其实你这个讲法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最后的结束就是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约瑟只能把玛利亚带到伯利恒，甚至要从伯利恒再带到埃及，再把他带出来。但是从路加福音看呢，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是什么？耶路撒冷与圣殿。哎，这是小卫的亮光，不错不错。还有路加福音与马太福音呢，我们现在应该把它改一改，就是有关于耶稣诞生与幼年的记载。不然从刚才小卫的亮光能够看出来，伯利恒指向耶路撒冷啊，而且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与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相同的地方，但是马太福音到后来才讲出来，就是理当尽诸般的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受洗那段。
哎，他受洗，他对施洗约翰讲，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句话拿到路加福音里面，其实在什么时候就已经 理当进诸班的义啦。
报名上册这段，
报名上册这算是罗马皇帝的这个，但这只能算是听从做官的，这个跟旧约摩西所说的理当进诸班的义，那个律法上的义是没有关系的。
那就要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献给主这段了。
对呀、啊、对呀、啊、他路加福音特别记了，不但给耶稣行了割礼，也给谁行了割礼啊？在更早先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
是约翰。
对对对，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就是那个时候撒加利亚说我这个孩子名叫约翰，耶稣一样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路加这个讲究从哪儿来的？
哦，他是医生是吧，所以要把这个动手术的这段写下来
了。你是这么想，这也对。他是医生，对任何手术的事情都有兴趣。哎，我在猜他是跟着保罗的关系，他按着律法是无可指责的，这是堵住犹太人的口，他要有一个 medical record， 有一个正式的记录。他如果没记的话，在其他福音书没找到了、啊、马太福音有没有记孩子行割礼啊？
没有。
使徒约翰行割礼也没有啊。你没有任何一个记录曾经这样记载，将来人家可以说从开头就没有遵行律法，所以是不洁净的。尤其是讲了施洗约翰长在旷野吃蝗虫野蜜，那谁给他行割礼啊？对吧，与理不合嘛。这时候给他行了割礼，还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你看他讲得多仔细，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然后这个时候他所引的圣经啊很有意思，跟马太福音所引的是完全两个路数的。马太福音是说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里他引的旧约圣经是说耶稣怎么样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马太福音讲是那一位非常特别的弥赛亚怎么样照着预定的时候生在伯利恒，生在神的百姓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是弥赛亚的身份。而这里所说的是凡投生的男子，这很不一样了、啊、这是指着凡生在以色列家投生的男子，不管你是不是弥赛亚，你都是称圣归主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理当进诸般的义，它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啊，这个话你们就比较熟悉了，对不对？讲到他的属性的那个什么，他的本质的那个人的那一部分，有没有点像啊？
是好吧。
那献给主的时候怎么献呢？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所以你看看路加这个医生呢、啊，那这真的就是这个医学祖师啊。为什么呢？现在做医生最重要就是要把你干了什么没干什么要把它记下来。你要给孩子打疫苗，打的什么疫苗啊？谁给你打的啊？不单要记下来，你知道还要记什么吗？那个疫苗是从哪一个工厂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归于哪一批，它都有代号的，你一定要记下来。你记下来之后，万一这批的疫苗出了问题，那你就可以去追踪了。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也是一样。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照你讲，既然要来到耶路撒冷，既然要以圣殿为中心，那他跟旧约律法的关系，他是不是满足了律法以下一切的要求？路加给他记的是详详细细啊。马太福音是从弥赛亚的角度看他是不是满足了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哎，路加福音呢是从摩西归主的规矩上，摩西对一切男丁所立的规矩上看他是不是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对不对？你不满足这个要求，你没办法成为神的羔羊的。怎么蒙哥好像越讲越觉得很有道理一样的。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事情是很值得被对在一起的？还是好像蒙哥并没有看见人家这样做？有关于从耶稣到他幼年的这个 记载中间呢？
我不知道，就是蒙哥可以先告诉我们，去教教我们到底怎么去找这个不上班的地方。
找这个很简单，就是找个人来做节目，然后你问他那个你不知道的问题，你一面问呢，他一面答不出来呢，你自己就想想说，哎呦，糟了，赶快去找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里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记不记得那几个博士是到了哪里？他们是到了伯利恒，还是到了耶路撒冷？
你是说他们最终去拜他呢，还是去离开？
哦，不，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先到了哪一个城？
最早的时候，他们先去了耶路撒冷。
哎，他们先去了耶路撒冷。那耶稣这个满了洁净的日子，我们刚才说是上哪个城去啊？
耶路撒冷啊。
这几天呢、啊？八天。从生下来这八天之间呢、啊，其实耶稣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希律王是从哪里把谁招过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
那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哎，祭司长办公室在哪儿啊？
应该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吧。
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呢？祭司长他一定要到哪里去办公啊？
圣殿。
就是啦，他在圣殿办公，但希律王把他叫来问的时候，其实耶稣可能已经去过圣殿没有啦。
但是有一个问题，蒙哥，他人家说好像博士来朝拜他的时候，
嗯哼，
可能这个耶稣已经很大了。
耶稣不可能太大，至少他不是个娃娃，因为他们是进了房子，那时候他们还住在伯利恒。然后他们带着孩子往埃及去，到底耶稣多大我们不知道，要么小过八天，要么大过八天，对不对？哎，他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耶稣啊，不但来过圣殿，圣殿里面还有两个人就在大祭司长的鼻子底下认出这是谁啊？
基督。
对，等到希律王来问的时候，这个祭司长文士居然没有一个知道这个风声的。
哦，
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你觉得现在中南海里面有没有上帝藏的这种基督徒暗装在里边，就在习近平的鼻子底下的，有没有？
这个不知道。
哈哈，这个问题太敏感，咱们就回答当初。这个老头老太啊，他们整天住在圣殿里面，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不可能不认识他们。
对，
因为他们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你看他们怎么说的，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是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哎呦，你看这里面已经用了多少次圣灵啊。圣灵的启示，他身上有圣灵，又有圣灵的感动。哎呦，有圣灵三方面的工作，对不对？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什么？你给我们念念，你有没有什么家乡话是讲的比较道地一点的？
幸好我们这边就是镇江话呀。
镇江话，哦，那好啊，你会不会讲啊？
会
啊。哦，会。做了这么多节目还没有讲你的家乡话，这个老头老太讲话一定要有口音的。你给我们念，用你的家乡话念念。
不是很特别的那种家乡话，
哎，没关系，一点点口音也比没有口音好啊！现在人讲话没口音多没派头啊！
怎么办？如今可是做你的话，四方仆人爱人去死，因为我的眼睛。
别笑，我都还没笑，你笑什么呢？好好讲，这个老头讲话很正经的，人家很属灵的。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外面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哦，原来这个口音就是你们那儿的。你们那人讲话怎么好像有点害羞的样子，嘴巴不太肯张开。
自己不肯张开吧，但是有人说我们这边家乡话吴侬软语嘛，当然主要指的是苏州那边的。
哦，你再给我们念词，念慢一点，像个老头一样念，让我们仔细听听。
这吧，如今可是遭你的话，四方仆人爱人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外面面前所预备的，是照外邦人的光，也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哎呦，我觉得你们这个乡音祷告特别好听。哎，
是
啊，我觉得听起来好虔诚啊。 啊，不像他们用四川话祷告，哎呦，或者山东话祷告，我觉得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然后西面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说什么？
这孩子被你死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得到，许多人心起，也要做毁谤的话本，叫许多人心里你喜怒出来，你自己的心里要被刀刺透。
哎，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对了，因为我每次听到人家念这段圣经，就念好像这样搞革命的样子，对不对？这是小声的，很仔细的告诉玛利亚的话，带着一个体谅的心跟他讲的。他不说这孩子背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哎呦，不是这么念的。
西面转过身来，站在讲台上大声疾呼说：“
我觉得靠，恐怕就是用你们这种家乡话念了。”所以你看看，这西面完全知道他是基督，他在去世以先呐、啊，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加上这个啊，后面还有谁啊？有个女先知名叫亚拿。
对啊，不能忘了姊妹亚拿。
亚士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哎，这个绝对可以考倒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亚士支派的重要人物是谁？士师有没有亚士支派的？
嗯，我印象里面好像记不太。
印象里面你是到底是知道不知道？印象里面好像你考察过一样，你有没有？
不知道。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什么叫做我印象里面好像没有？这男的亚士支派到底出了什么？哦，有个亚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请问她寡居多少年？
括号里写的是就寡居了84年，好像就是84年，但是括号外面好像，
括号外面的话她寡居几年？
跟丈夫住了7年，然后已经84岁，那寡居了77年嘛。
上当，你说她生下来就已经嫁给她丈夫了？
还硬生生掉进了蒙哥的
心。我说你要一只冷耳朵，因为我自己一读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哎呦，他寡居77年，哎，不对呀、啊！自己既然没把这个笑话闹出来，那马上转头问弟兄姐妹，不要给他们考虑的时间，一票人一定说77年。这老太太并不离开圣殿，蒙哥是整天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真的是本事啊！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哦哦，这里有几个问题了。第一，弟兄跟姐妹有什么不一样？老弟兄跟爱主老姐妹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所盼望的那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对吧？
怎么说所盼望事情是不一样？这个倒是稀奇，新鲜，讲给我听听看。
弟兄所盼望的事情好像是。他眼光主要是第一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上
啊，他眼光在基督的身上。
对，然后他认为基督降生了，是他看见的救恩，是得了安慰，可以安然去世。然后基督呢，又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
姐妹呢？
姐妹她关心的好像是耶路撒冷。
怎么说、啊？怎么说、啊？
不对，
听自己讲是最有意思了。
下次我宁愿不说，先沉默一会儿，反正可以剪的，说了就剪不掉了。
嘿，我这个节目说不定不让你剪。姐妹跟弟兄有什么不一样呢？
哎，我以前读的时候是觉得不一样了，但是都没有仔细去思想，也没有想出来。
其实很简单嘛，就很对啊。你现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啊。西面呢，就对神说，对这个孩子说，对孩子父母说。这个老姐妹对谁说呢？
对一切，
对所有的别人说，就挨打了。老姐妹出去外面，把她知道的事情都给人家讲了，对吧？
说什么？
你不要表态，蒙哥讲没关系，蒙哥是挨打挨惯。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姐妹的嘴巴对着外面的人呐、啊，而且就像你讲了，老西面看见基督就可以安然去世了。这爱主老姐妹看见基督啊，不讲讲她不能安然去世，她不舒服的，讲够了才能够安然去世。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她做的是错事，因为她不是传闲话嘛，啊， 比较正经一点的是问题，就是我们前早先所讲的事情，他不但是西面在暗地里边呐、知道这是基督，也对玛利亚说了，啊，对约瑟说了，而且这个老姐妹呢，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些人到底是谁？那他如果讲的范围这么广泛，为什么祭司长啊，还有被西律教区的文士呢，居然毫无察觉？
对，
这就是耶路撒冷圣殿悬案啊，值得我们去探索探索。那当然，我们先得把这句话弄清楚，什么叫做？我老以为这句话是这么说，是对耶路撒冷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讲说，不是，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说是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怎么这么说的？他把耶稣的救赎叫做耶路撒冷得救赎，呼，这话很高啊，我们不太可能知道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实在值得深思，就是刚才所说的，哎，怎么这个西律王问的时候人家完全不知道？你觉得有哪几个可能性是祭司长、民间的文士，这都是耶路撒冷的人，也是关心这些事的人，怎么会他们一点消息、一点头绪都没有呢？
这是一个老姊妹，然后他做了见证，可能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就跟现在的人一样，你跟他说这个神做了什么事情啊，耶稣是不是基督啊，那个其实问题都还小，就对他自己来讲啊，这个事情跟他好像不搭盖儿，没关系，他连不上线，因为他自己不是一个盼望救恩的人，他自己不是一个像西面一样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又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啊！这个名字，以色列的安慰者，你觉得是谁想出来的？是西面讲出来的呢，还是路加替他这样做的注脚？
以色列的
安慰者，这是一个西面用的专有名词，还是路加替他选的？
好像路加替他选。
哎，同样的问题问到38节，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这是亚拿自己讲的呢，专有名词呢，还是路加替他选的？
不过我又要说的是，印象里面好像先知书里面也有讲过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就是这样
的。当然了，对啊，的确是旧约里面用过类似的词，可是把它写在这里，是亚拿的选择还是路加的选择？
当然是路加的选择。
这就让我们看出这个医生啊，他不但记歌里啊，对于外科手术各方面很有兴趣啊，人家真是功力深厚啊。要是你写，你会再特别去选啊？那他为什么他要特别去选这个字来陪衬这个老弟兄和这个老姐妹呢？
就是这个字可以最好的形容，也讲说这两个人当时就是心情。
也就是说，路加心里面呢，他钦佩，他爱慕这两个人。他才会花这个功夫去选择那个最配称的字，而不是说随便交代一下就算了。基督好不好？拯救者、弥赛亚，他没这样做。哎，他选了非常美丽的词来与这个老弟兄、老姐妹相配称，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当他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他的身心灵都在里边，他好像亲自看见他们，他落笔的时候好像将来要向这两个人交账，不但向神交账一样，他里面充满了慎重，他敬佩啊、喜悦啊、羡慕啊，你要怎么说多好，总之是非常正面的啊。对于这两个人的本质，对于这两个人的属性，也有很好的对称。
哇，这两个都被抹黑了。
不，蒙哥平常不得用嘛，要在神学生前面卖弄一下。好了，那到了最后到耶路撒冷去，这个一面听一面答之前呢，这个路加福音还记了一件事情，哎，或者是时间、人物、地点来讲呢，还记了一件事情，是跟马太福音合起来的时候，让我们有点啊弄不清的。
是回到拿撒勒吗？
哎，是啊，你看啊，这里讲约瑟、玛利亚回到拿撒勒，什么时候就回去了？
是照主的律法办完的事情。
哎，也就是说，耶稣生下来10-9天，10来天，
办完事情就直接回拿撒勒，
直接回拿撒勒去了。
在马太福音好像是从埃及那绕绕了一大圈才回到拿撒勒。
哎，我们不是说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那约瑟就起来，并没有说他那个时候是在伯利恒还是在拿撒勒，因此我们比较稳当的推测，其实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从拿撒勒逃往埃及去，而不是从伯利恒逃往埃及去。希律王派人去杀，是到哪个城去杀？
伯利恒。
到伯利恒去杀呀？这个问题我可以考倒一批弟兄姐妹。美国这边很喜欢考，就是有关于圣诞节的问题，他一般可以出到十个问题，一打问题来考大家。从东方来了三个博士，对还是错？你答说是对，那就是上当了，对不对？因为没说几个博士。那还有一点，从伯利恒逃往埃及，对还是错？
错。
有可能错。照这样看，他们到拿撒勒去了，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不是说从埃及以后才回到拿撒勒。那这里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其他的线索呢？照着路加福音头四节来看，这也是弟兄姐妹不太清楚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般的印象比较着重在马太福音最后讲说，耶稣为什么叫拿撒勒人，因为应验先知所说的话。那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一句在旧约里边不太容易找出来的话，常常大家有很多的争论。
对，
其实本来约瑟就是哪一个城的人呢？
约瑟拿撒勒。
对呀，没错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就明说了，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因为这是他要报名上册回到本乡，他的本乡是伯利恒，因为他是犹大族这个大卫后裔伯利恒家里的人。可是他到本乡报名上册，基督也生在伯利恒，并不表示他一定继续会住在伯利恒，他真要住，他是回到拿撒勒去住的。
拿撒勒是他的常住地址，
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因为他真的就是拿撒勒那地方的人。哎呦，小魏，咱们这个圣殿悬案还没解开，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看来我们今天得停在这个地方，下一会儿再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们解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